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。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六章，我们先看一到六节。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，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。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里面教训人，众人啧啧称奇，这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这人怎么有这样的智慧呢？这个人怎么能够如此的行异能呢？他只是个木匠啊，他和我们一样都是用手劳力做工的。他也不过是玛利亚的儿子，他弟弟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，他们也都不信他呀。为什么他能如此讲解上帝的话呢？因为耶稣的身家背景很一般，家乡的人就厌弃他，意思就是被他绊倒，拒绝他或者否定他。乡亲没有理由相信他与众不同。如果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甚或是他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，那就更困难了。对这样的反应，耶稣虽然感叹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尊敬，但他更诧异的是亲属和他的家人居然对他也不信和拒绝他。结果耶稣在家乡就不得行什么异能，只医治了几个人。耶稣不行异能，是他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他不会因为人的不信而无法施行他的异能。显然在家乡的那个人事物的环境当中并不合适，所以他不行。我们另外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，那里写到在祝棚节的时候，耶稣那些不信的弟弟们要求耶稣去耶路撒冷行异能，好叫更多的人能够看见耶稣的名声得以显扬。这样的建议其实被耶稣拒绝的，所以行异能的时机是耶稣会斟酌和考量的。第七节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，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，腰带里也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，只要穿鞋，也不要穿两件褂子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无论到何处，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离开那地方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对他们做见证。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，治好他们。耶稣嘱咐门徒这些事情， 其实是用心良苦。他要门徒操练靠福音养生，倚靠听他们传道医病赶鬼的家庭供应他们食宿。不要穿两件褂子，就是不要露宿街头，要依赖接待家庭。如果有人不接待，就跺下脚上的尘土，表示对拒绝神信息的一种警告。这个动作原本是法利赛人离开一个不洁净场所的习惯动作，象征要除去不洁。耶稣用了这件事情来提醒拒绝福音和上帝仆人的人。接下来14-29节的经文很长，我们就不念了。这段经文主要在说施洗约翰被害的始末。当然14-16节大家在谈耶稣是谁，那是施洗约翰被杀以后的事。17节之后才是补述了施洗约翰受害的经过。希律王认为耶稣是被杀的施洗约翰复活了，又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或是先知中的一位。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都错了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福音的起头，他就是神，他道成肉身，又是完全的人。他不是哪一位先知，更不是复活的施洗约翰复生。伊斯兰教就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先知。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之后，其实有很多人都认为他也只是一位先知。在异端的耶和华见证人会，他们还认为耶稣是天使米迦勒，是首先被召的。另一个异端摩门教就认为耶稣不是神的独生儿子，乃是神众子当中的一位。所以撒旦路西法就是耶稣的兄弟。摩门教也不信独一真神，他们是三位神的多神观。这些错误从耶稣时代到今天仍然存在。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父子灵是三一真神，他是创造主，他超越先知。至于施洗约翰受害的原因，是他责备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娶了希罗底的缘故。希律休了自己的妻子，娶了同父异母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。这件事约翰认为与神的律法不合，也不能接受。有一次希律安提帕到腓力家去做客，就喜欢上了希罗底，他怂恿希罗底离开腓力嫁给他。腓力其实还没死，所以希罗底嫁给安提帕就被约翰责备，导致他后来的杀身之祸。希罗底怀恨在心，始终寻找杀约翰的机会。虽然安提帕原本也有想杀约翰的念头，但是百姓挺约翰，因为他是一位先知。为了避免触怒百姓，安提帕只得存留约翰的性命。不过其实安提帕也很敬佩约翰的为人，他佩服他是个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也愿意保护他，乐意听他讲论，还常常照着他所说的去行。显然希律自己的心里也非常矛盾。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，他摆设筵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还有加利利的首领们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让希律和同席的人都非常欢喜。就在龙心大悦之下，希律想要送给希罗底女儿一份大礼，女儿就问了母亲，结果是要施洗约翰的人头放在盘子里给他。王说出的话无法收回，约翰就这样死在希律安提帕希罗底和他女儿的手里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。耶稣的开路先锋因为正义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为捍卫神的律法不惜指出当权者的错误。他忠心地服侍耶稣，也忠于神的律法， 这是今天非常罕见的正义和勇敢。为王为政者，滥用私权，公报私仇，草菅人命，愚昧至极，这样的人不配拥有权柄，和主耶稣基督仆人君王的身份和角色南辕北辙。希罗底好像倾泻怒火一般，报了施洗约翰责备的一箭之仇，但是历史上也记下他的恶行，丑陋的嘴脸。犹太史家记载，希律安提帕和希罗底最后双双被放逐到高罗，他们所有的财产被没收，客死异乡，悲惨潦倒地结束他们的一生。相较于施洗约翰，看似不得好死，却因信称义得着荣耀，在天父的怀中侍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跟前。反观希律和希罗底，从高位摔至地狱，荣华富贵对他们只是暂时的，而地狱的火却是永远的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音乐过后再回来清醒的心。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，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30节开始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，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。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门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他们传道的事都告诉耶稣。由于来寻求帮助的人多，耶稣和门徒侍奉又忙碌，连吃饭的时间都受到影响。所以耶稣带门徒想暗暗地搭船去旷野休息，但后来却无法休息，反而教训这些来寻找他们的人许多真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这些人都认识他们，从各城步行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到耶稣要休息的旷野。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没有牧人的羊是很危险的，他们受到环境的威胁，随时可能丧命。他们没有牧人的聚集引导，也无法安歇在青草地溪水边，于是耶稣用真理喂养他们。35节，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近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，5个饼2条鱼。耶稣吩咐他们，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有100一排的，有50一排的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。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不知道耶稣教训了多久，天色渐渐晚了，门徒认为该叫众人散去，各自到四围的乡村去觅食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想，我们开玩笑吧，我们只有20两银子，难道是要我们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大家吃吗？这是我们仅有的钱呢，即使都拿去买饼，也不够这么多人吃吧。夫子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难道真的要门徒行神迹，让5000人吃饱？20两银子买饼，怎么可能喂饱5000人呢？耶稣当然都知道，所以你们给他们吃吧，这一句话显然不是要门徒想办法喂饱5000人，而是请门徒负起当有的责任。对没有牧人的羊，要有属灵的责任感。耶稣怜悯教导他们真理，就是属灵责任感的表达。耶稣借这件事让门徒看到众人真正的需要，无论是实质上吃的食物，或是灵里需要属天的灵粮，门徒都应该视为自己的责任。5饼2鱼相较于5000人实在微不足道，但只要有奉献的心，愿意交在主手里，即使在人看来极为渺小， 但耶稣能成就超乎我们想象的大事。耶稣拿起五个饼和两条鱼，感谢神，然后就掰开饼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耶稣在分餐的过程中扮演了主人的角色，门徒担任了服侍餐食的仆人，协助分发食物。耶稣掰饼，极少的五个饼两条鱼，在耶稣的大能作为当中越分越多，众人井然有序，分派食物也迅速有效。这是历史性的一次野餐，就在耶稣的怜悯和神迹当中，大家也都饱足了。我们很难用理性来明白耶稣喂饱五千人这件事情，然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肉身，行这些神迹毫无困难，因为连宇宙万有都是从无到有的创造，何况神曾应许，在以西结书的第34章23到31节，那里提到，当真牧人来到的时候，旷野要变成肥沃的草场，羊在其上聚集必得饱足。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，我们必不致缺乏，并且丰盛有余。45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且甚惊慌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到他们那里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鱼丸。既渡过去，来到哥尼撒勒地方，就靠了岸。一下船，众人认得是耶稣，就跑遍那一带地方，听见他在何处，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，或城里，或乡间，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，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，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耶稣独自到湖边的山上祷告，他需要单独的与神会面。每每在劳累又忙碌的侍奉后，他常选择独自祷告。无论是在旷野或在山上，他需要与神亲近，恢复体力，恢复灵力。另外，面对即将要旅海的神迹，并让门徒从五饼二鱼的神迹中可以全然明白，这对门徒也是一大考验。夜里的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要往因风不顺、摇橹甚苦的门徒那里。就在夜色昏暗的环境底下，门徒看见有人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惊恐喊叫。他们对这超自然的现象感到惊恐害怕。耶稣立刻安慰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耶稣是同在的主，无论风暴有多大，他总用自己的同在来安慰我们。我们和门徒常遇到的环境常是类似的，狂风巨浪，前行困难，危险和恐惧害怕真实地笼罩着我们。耶稣对我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我们都需要刚强壮胆，我们都需要平静安稳，因为有耶稣亲自的同在，以致我们确实可以放心。他掌管一切，他带领，他引导，他与我们同在。耶稣上船以后，风止住了，门徒心里就十分惊奇， 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五饼二鱼和耶稣旅海前后相连的两件神迹奇事，门徒面对耶稣旅海心生恐惧，以为是鬼怪。那是因为他们对五饼二鱼这件事并不明白耶稣的神性和他的作为。耶稣指出门徒的心理跟那些不信和反对的人一样，因为心理的刚硬，无法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，以致面对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平静风浪，心里就有很大的恐惧。这反映了门徒的小信，也成了我们的借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有主同在是多么的宝贵，那是我们在患难和害怕当中可以刚强壮胆的唯一依靠，这也是我们受托受差遣的依据。因为主的同在，我们一无所缺。面对这弯曲背谬的时代，我们做光做盐，盼望影响和改变这个时代。即使面对不公义和错误，也有智慧和勇敢去直言。求主帮助，使我们在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，因为这就是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，带希望入人群中。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，将温暖带入世界。
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战斗。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。
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
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。
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
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愿付出我所有，再见我到需要你的这群众。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有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
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
灵魂中的忧伤，
孤独中人的心在叫战斗。
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。
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
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
紧握他们的手。